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主题是一切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昨天我们读完了创世记，历史的巨轮继续往前转动。当我们读完创世记的时候，会发现在创世记第47章的地方曾留下一句很重要的伏笔。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珊地区，他们在那里繁盛发达，人口大增。这一节是为了出埃及的故事预先做了一个暗示。在今天的出埃及记第一章一开始，作者就在这里提起这样的话，他们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人口增加很快，又多又强盛，遍及埃及全境。这时的以色列人也就如以撒和雅各的祝福一样，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这就是整个出埃及故事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有关的历史，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之间的关联。据历史学家考证，当约瑟做埃及宰相时，应该是外来的散族喜克斯索人所建立的强大第12王朝，后来于主前1550年被埃及本土人推翻，另建朝代。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位新法老王驱逐了外来的喜克索斯人，建立了古埃及最强盛的第18王朝。经过这两三百年来的变迁，这个新王朝已经与约瑟时代的第12王朝没有任何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这位代之而起的新王就是埃及历史上喜好建筑的雷米西斯第二，他的女儿就是摩西的养母。所以这位新法老王都不知道约瑟和过去上帝借着约瑟在埃及地所做的事，他只看到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此时埃及人可能一面想留住以色列人继续奴役他们，另一方面又担心同样属于散族的以色列人会与被驱逐的喜克索斯人联合反过来打他们。所以埃及人强迫以色列人做奴隶，虐待他们，想使他们丧志，人丁减少。可是恰恰相反，以色列人的人口反而激增，并且强大起来。以色列人越多，埃及人就越害怕，法老王的恐惧不断增加。于是法老王三次发出命令要迫害以色列人，但他越迫害，却在第七节、第十二节、第二十节三次被形容为生养众多，越发多起来，极其强盛。所以我们看到掌管一切的不是法老，而是神的手在背后一直在掌管。所以无论埃及法老王用多少手段攻击他们，一切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甚至在经文中法老的名称也没有提及。作者是刻意把他的名称隐藏，因为他的名字不被纪念，反而是神那看不见的手在掌管历史。此时的以色列人数已从一个家族变成一个国家，因这一切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以色列一族70人进入埃及，现在已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遍满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增长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祝福，使他的子孙多于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因着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越发多起来，埃及王的恐惧不断增加，怕以色列人将来会统治埃及，甚至想把以色列人的男婴杀掉。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这两位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人，宁愿不遵从玩命，也要存留男孩性命。他们解释是因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很有生命力。在这之后，埃及王可能有处罚他们，但神祝福他们，超越了埃及王对他们的不好。神后代接生婆，后代可意为接纳。埃及王不接纳他们，但神接纳他们。埃及王不祝福他们，但神祝福他们。埃及王要伤害他们，但神为他们做出修改补救。虽然这两个妇人修改了王的命令，但埃及王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到底是要听从人还是听从神。我们不要怕别人怎样对我们，我们只当要敬畏神。在工作的场所中，你只管听从神，敬畏神，不要怕别人怎样对你，不要怕老板怎样苦害你，因为越苦害你，你越会升职，越被苦害，你生意就会越好越多。有时我们依靠人的遮蔽，但别人的遮蔽不一定有效。当我们来依靠神时，神就要亲自成为我们的遮盖，神就要祝福我们，使我们越发增多。这章的最后，因为埃及王在暗中叫收生婆杀掉以色列男婴的策略失败了，他就明的来直接命令百姓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到河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神的祝福增多起来，但也因着增多而遭到越来越厉害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要预备以色列所有的人，叫他们都能一起进入神的计划里。神要叫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想要离开埃及，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上，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困难时，要来思想困难背后的原因。有些困难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好，理当被管教，被修剪。但有些困难是神要我们进入他的计划。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局，甚至有时候吃尽苦头也没有办法解决，这是因为神有计划在我们身上。这个计划是他特别为我们预备的，有着美好的祝福在其中。他希望我们有些调整，能够跟上他的计划。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了我，并且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要来祝福我，要让我进入生养众多，越发多起来，并极其强盛的祝福里。谢谢你用多而又多的恩典来祝福我们，请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命定中，并在经历困难时帮助我们快快调整我们的脚步，好使我们更蒙福。哈利路亚，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